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40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耶稣在殿里教训人，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分作两段来看，35节到37节的上半段，然后37节的下半段到第40节。这个第一段呢，就是耶稣就文士所讲论的提出两个问题，但是没有答案。我们希望呢，今天早晨可以能够找到答案。第二段是耶稣对文士的指责，我们也可以，也希望能够从这个指责的里面来汲取一些的教训。我们首先看第一段，第35节到37节的上半段。那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讲到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耶稣在这里提出来的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又大卫又称他为主，怎么可能又是子孙又是主？这个从一个文士在讲论的时候可能没有提供当时听众的一个答案，所以变成一个问题。那耶稣再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文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大卫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诗篇里面，刚刚我们所念的诗篇110篇，大卫被圣灵感动，那这个大卫被圣灵感动说这个地方也是再一次给我们看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圣经来肯定这个事实，所以耶稣也肯定这个事实，所以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个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当然是上帝，第二个主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耶稣问说，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我们很希望说，当耶稣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下面呢耶稣就解释给我们听说，为什么大卫这个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但是圣经下面没有下文然后下面一句话就是众人都喜欢听他。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以后2000年以后的今天，那有了新约的圣经，有了旧约的圣经，把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 比较有福，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当时耶稣向听众，向他周围的人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到底一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怎么样可能可以在好像是一个矛盾的里面找出逻辑，在怎么样在一个矛盾的里面讲出看出真理？那除非我们有整本的圣经，除非我们有耶稣的生平，除非我们对基督有完全的了解，我们很难把这两个看起来像是矛盾的事情把它说得清楚。所以那当耶稣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我们知道基督耶稣，那基督耶稣他有他的先存性，基督的先存性，那这个先存性就是讲到耶稣啊，基督是大卫的主。什么叫做先存性？先存性就是他已经存在，英文叫做 pre-existence。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很久以前已经存在，那耶稣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那在宇宙万物创造以前，耶稣已经存在。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有神学讲座的时候，林慈信牧师也特别提到圣父跟圣子的同在同存的关系。所以这是在永恒里面，在永恒里面是没有时间的，既然是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无所谓先后。因此圣父跟圣子是 eternal coexist， 在永恒里面同存。那耶稣基督他的先存性，就使大卫在诗篇里面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个主对我主说，主称大卫称呼这位弥赛亚为主，因为他已经存在。那这个先存性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基督的先存性是很重要的。我们在12月的时候有一个主日学是要讲基督论，那在基督论里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讲用一堂课的时间来讲基督的先存性。那今天早晨只是要解释说为什么大卫要称基督为主，因为基督在大卫以前，并且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与神同荣同尊。那这个先存性很多人不了解，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更是不了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6节，那里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等候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那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那里等候我的日子，并且是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其实亚伯拉罕没有看见基督的降生，但是他凭着信心，在信心里面好像从远处看见了这个基督要来的事情。所以当他凭着信心来体会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他既看见了就快乐。但是犹太人怎么说呢？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为什么他们说你还没有50岁？其实耶稣那个时候只有30多岁，但是犹太人认为他差不多50岁，因为耶稣的工作是非常的辛劳。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他无假形美容，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羡慕他， 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所以一个三十几岁的人给人看起来好像是快五十岁，所以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这个亚伯拉罕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当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当耶稣站在犹太人的面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这个人大概有点不大对劲。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当时听到这种话里面，他们都怒气填胸，甚至他们认为说，在耶稣基督讲到我与神原为一的时候，他们都怒气填胸，想要把他杀掉。那这是许多人理性上通不过去的事情。你还没有五十岁，你怎么会看到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耶稣基督他有他的先存性 pre-existence of Christ， 所以大卫可以称他为主。主对我主说，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基督的身份是从历史性，基督的历史性。那这个就讲到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个大卫的主，那耶稣大卫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那这位在一千年前称基督为主的这位大卫，他所称的主在一千年之后，也就是说大卫的主在一千年之后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在进入人类的历史，所以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就指出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从大卫的这个系统下来的。那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人也称他为大卫的子孙。那这个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也是个预言的应验。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的子孙要坐他的宝座，所以在这个米迦书里面说，在伯利恒要生有一个婴孩生出来，他要做以色列的君。所以这个是从历史的过程里面，在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实际的出现，主前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历史的耶稣。大卫当时可能不明白，文士也更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明白耶稣不是人的思想里面的虚构，耶稣乃是走过历史的进程。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我要将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所以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某一天，神的儿子降临到世界上，降生在马槽里，生在伯利恒，身为约瑟之子。约瑟是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线条，这样的一个路线，说明了圣经的启示是真实，说明了这位基督他的永恒性，也说明了这位基督的历史性。当我们讲到这个 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提到另外一方面，就不够完全。耶稣不只是现存的，耶稣不只是大卫的子孙，更重要的一点，从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讲到基督的个人性。什么意思呢？基督的个人性就是基督能够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关系。基督是我们个人的主，基督是你的主，基督是我的主。那这个你的主我的主，这是我们个人因信跟基督建立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主的人是尊主为大，你要让主做主。耶稣基督是主，他当受万禧的跪拜，当受万口的称扬，因为他是大卫的主，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更是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个人的主。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讲到这位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主对我主说的时候，是讲到这位基督是尊贵荣耀的，也是弥赛亚。那弥赛亚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来到世界上执掌王权，救拔以色列人。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这个罗马时代期盼弥赛亚的降临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一个君王，有一个军师降临，能够把他们从罗马的铁骑之下拯救出来。但是耶稣的出现却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是一个牧子，一个牧人。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要做世界上的王，不是要做世上的王，而是要做世人的救主，要做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的主宰。只有当我们看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才能够找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卫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主。那这段圣经的第二段，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两段经文是分开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想这个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要写讲章，而是记载一些的事情。我们也承认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的经文的编排是有一些好像有一点不是接在一起，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发现。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自己觉得是有关系，因为前面是讲到文士他们，耶稣问听众说在殿里面教训，所以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大卫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说这个话可能不能说趁机会，因为人会趁机会，但是主耶稣应该是有心在里面，有意在里面，所以他这里说耶稣在教训之间，那就是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到文士为什么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的这些事讲的时候，那前面这个耶稣在殿里面原来是前面讲了很多，所以在讲的时候特别提到文士，所以这里呢他就特别提到文士，他说你们要防备文士。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要防备文士跟法利赛人，然后就指出法利赛人的欺惑， 那在这里没有讲到发文士有祸了，但是呢他说你们要防备文士。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智慧的劝诫。那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能够囫囵吞枣，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我们不能够一窝蜂的啊东跑西跑，听到这边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我们去听听吧，这里有什么奇妙的作为我们去听听吧，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信什么。很多好听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神奇的事情不一定是出于神。今天很多地方甚至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也有骗人的勾当，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用今天的话来讲，你们要防备传道人，你们要防备牧师。我说讲自己啊，对呀，你们要防备我，为什么呢？希望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乱讲，根据圣经来讲，但是有些的传道人乱讲胡讲，讲了你喜欢听，讲了你高兴，讲了你觉得哎呀这个牧师比我们的牧师更有 power， 你看他一祷告死人就复活了，他一祷告病就得医治了，那我们的牧师就不会祷告都会给人病得医，要小心，要小心。如果死人都复活了，那这个殡仪馆不是没生意了，病都好了呢，医院不是没工作了。这事实上是不是的，我们不是不相信神医病，但是神要医病是神的事。我讲圣灵的时候曾经提过，我们人哪里有资格来吩咐圣灵做工，圣灵啊你要抵制他，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我们哪里有这个资格？你是谁？我是谁？牧师是谁？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讲话呢？当你是一个基督徒，当你听到人这样讲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防备文士。好了，防备什么？这里第一个，耶稣说他们好穿长袍游行，长衣游行。那能够穿长袍的人都是养尊处优，游手好闲，对不对？你能够 穿长袍马褂，你能做什么？啊，这个是中国古时候士大夫的学者透气，只会讲不会做。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申命记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呢，说你们的衣服呢要有穗子啊，这个呢说你们佩戴这个穗子的穗子拖地，他们穗子拖地的时候，长袍呢穗子拖地，他们佩戴这个穗子呢是叫你们看见就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好像你素常一样。意思说当你穿上这个袍子的时候，你要遵行神的旨意，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事情，而不是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穿长衣游行，穿错了地方，穿错了地方啊！文士他们穿长袍是为了服侍，在服侍的时候他们穿这种的衣着是表示说这是上帝的吩咐，他们要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事。有人反对牧师穿牧师袍啊，我是没有什么反对，我自己以前不穿，后来按牧的时候他们送一个袍子，那送一个袍子不穿也怪可惜的，都天天挂着了。他也看到说当牧师穿起牧师袍的时候也比较慎重，也比较慎重，跟普通穿个西装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那个牧师袍呢都是穿着街上大摇大摆，你看牧师来了，请你们 举弓哈腰的，这个不是穿这个，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字，如果你看到人，要用他的身份来招摇过市，你要小心。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有一个牧师身上挂了一个警察的那个牌子，他是做警务还是什么东西，下面的人都觉得怪怪的，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开基督教的会议，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传道人，很多是教会的领袖，这个场合呢不是要抓人的，你不需要带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说你在一个场合里面要标榜自己，这个是耶稣说你要防备文士。当然还有很多可以举的例子的，讲的都是不好听的，因为有些人是用自己的身份来标榜自己，让人家来特别的对他。所以耶稣说防备那些穿长袍在街上走路游行的。第二呢，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在街上问安，那就是说当他们见面跟人见面的时候，会打躬作揖彼此的恭维，喜欢人家看到说，哦，张大人你好，李大人你好，显出显耀，要人对他们特意的尊重。我们是要尊重人，但是我们不需要要求别人来尊重。那说到这个尊重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人会把你的名字，我们传道人的名字称呼写错了，比如说你明明是牧师，人家称你弟兄，有的人就很不高兴，我是牧师，这牧师也是弟兄，对不对？当然我们需要尊重那些服侍的有牧师身份的，但是牧师也不是一个头衔，是一个职分，不需要去，我认为不需要去纠正，我们也要尊重，要尊重，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环境，就做怎么样的事，就怎么样做称呼。那有些教派里面是反对牧师的，那我们也不必要去那边特别标榜。那有些地方是有牧师的，那我们去到那里要尊重一下，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不需要故意的喜欢人家称你什么，不需要恭维，也不需要标榜。第三，这里讲到说喜爱会堂里的高位，我不知道，我没有做研究，不知道会堂里面的位置是怎么摆的，也许有一个位置是大祭司要坐的，那其他的呢就是这个其他的祭司或者是文士他们要坐的。那位置是有分的，是有分高有低的，但是我觉得在会堂里面可能有高位，但是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是没有高位地位的，神的家里面没有地位，有职分，没有地位。牧师没有比信徒的地位更高，我从来没有要求一个地位，但是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要尊重。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因为教会里面也有地位，有人认为说长老比执事高，没有这回事，牧师也不比长老高，职分不一样，但是这些人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职分，那这些职分要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但是好可惜的是，我们在社会上听到很多人争权夺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听说有一间教会，后面讲台后面有三个椅子，中间那个椅子后背比较高，两边的比较低。那教会只有一个牧师，只有一个长老。礼拜天上讲台的时候，到底是牧师要坐高位呢，还是长老要坐高位？牧师认为我是牧师，我应该坐高位。长老说我是议会之长老，我应该坐高位。所以牧师跟长老就会抢位吵架。中国人的礼让去哪里了呢？中国人礼让就是你先你先你先你先。那我们这个礼让也很可怕。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一个韩国的弟兄跟我讲，哎呦，他说这个中国人的礼让很其实韩国人也是，他说你先你先，他说你先你先，两个人都不走。结果呢就把后面人都挡在那里，说你先你先你先你先。我们要让，要礼让。其实坐这个高的位置，背高一点也不一定舒服。坐高位的人要付更大的代价。我们不能够只要高位不要责任。当你的位置越高的时候，有人说高处不胜寒，你越高的时候你越孤单，你越高的时候你就越变成孤家寡人。这一次在杭州的时候，我们没有请，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团体，但是我们是自己去逛的。在走的时候，在坐船的时候，听到别的队里面有一个人介绍这个杭州西湖的情况。他讲了几句话，说一个是断桥不断，孤山不孤，他有一个我忘记了，孤山不孤，他这个孤山就是这个山呢，是好像皇帝在那里退休的，他是觉得很孤单，但是他说山外有山，所以孤山不孤，有的时候孤家寡人很孤单，也不孤，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当你去爬高位的时候，你爬到最高的时候，你是最孤单的。神让你到最高是神的意思，但是在地上呢，我们不需要喜爱会堂里的高位。耶稣不是耶稣，是这个箴言上说，耶稣也说，情愿让人家说请上请上，好过有人就说请假请假。我以前讲过这个，一生里面永远不会忘记的，我讲过好多遍，就是我年轻时候去参加一个婚礼，婚礼完了去吃宴席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位置全部坐满了，只有首席没有人坐，所以有人就把我推上去，硬要我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可是正坐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下一个现在讲了，正在坐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当时主持婚礼的牧师，这个牧师是周连华，他就从老远就眼睛就盯着过来看我，看着过来，哎，我吓死了，我说一定是他，说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坐在首位呢，所以我就很害怕。他过来他就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他对他说赶快站起来跟他握手。他身上原来不是骂我做守卫，他说啊，有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一个人很像他，我很像周连华，所以呢他要特别来跟我认识认识。但是我心里很糟糕了，这个大牧师来看到这个，我那是二十来岁，这个大牧师来，你这个小伙子坐在首席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不做首席。除非有人一直推一直推，好不好，推到那里没办法，我不会做首席。如果我先到的话，我会坐到最末。 但是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还有呢，第五，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个读起来好像是说不过去的，怎么可能文士会侵吞寡妇的家产？有一个这个 commentary 说，这个文士呢，为人祷告的时候收费的，有人遇到难处的时候呢，要交钱的，所以有的甚至于他们会把寡妇的这个家产都给他弄去。这个也是我们要防备的。我有时候会为教外的人组织婚礼或者葬礼。葬礼呢，什么人都可以，一般我都会给他们主持，因为这个是人生的痛苦，死亡伤亡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我尽量的可以帮他们做这个仪式，除非他们要做非我愿意做的，就是说不准我读圣经啊，或者说不准我讲一些关于圣经的真理，说他们要用佛教啊，用回教、伊斯兰教，那我就不做。除了这些以外，我会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婚礼。婚礼呢是照着圣经了，信与不信的不能同时一位，所以在信仰是第一个条件。婚姻的关系是第二个。诸如此类的好几个要求，有上帝的许可，有父母的许可，有双方的同意，有社会的认可，有教会的，五个，一共有五个同意才可以做，所以不容易。有人，特别是教外的人会问我，你主持一个葬礼的费用是多少？你猜我收多少？300。我说多少？我们不收费的，我们不收费。教会里面的我的服事是没有收费的。有人有爱心，有奉献，教会也有一个规矩，这些奉献怎么处理？我有我处理的办法，但是基本上没有收。有些人我鼓励他们把钱直接转送给教会，有人不要，因为他们认为说我有帮他们很多的忙，所以他们要答谢我。这样的礼我也收，但是收了以后，我也是凭着神的感动，当时的需要来做合意的使用。比如说，我上一次去欧洲，罗马、意大利跟西班牙，他们对我们的服侍非常的善待，也在经济上给了很多。但是我除了飞机票扣下来以外，其他的全部送给欧洲的工作，就是华侨布道会要建他们的训练中心，需要250个英镑，250万英镑，差不多400万美金。我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宣道部也奉献了5000块，就是转了5000块给他。这一次去欧洲，他们给的礼金全部给他们去建他们的训练中心。我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奉献给我们的这些人都是大陆出来，在欧洲的这个 COCM 的工作，现在训练的对象几乎100%是大陆去的受训的传道人，所以用他们的钱来训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文士侵吞寡妇的家产。弟兄姐妹，如果你去参加什么会， 你去听什么牧师讲道，然后很多要钱的地方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他们穿什么衣服。在 Jim Baker 垮台以前，看他两夫妻穿的比所罗门基荣华的时候还漂亮，你就知道出问题了。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希望过着一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生活。我礼拜五去马大查经班讲道，我停到停车场的时候，我往后一看，所有的车子只有一部，所有的车子都是Toyota。我再看看这边有 Toyota Honda， 然后再看看我自己的车子，是1988年的 Chevy Nova， 发动那个发表，这是我的错。我看到现在的留学生跟当年我在匹兹堡的留学生这个经济性情况是相差挺远的。那时候我们的留学生开的都叫做老爷车，老爷车。我们做基督徒的，做传道人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所以我们对传道人对牧师要防备，要防备，要看他们到底是在干啥。我也要你们看我，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们看不过眼可以告诉我，我没有生杀大权，所以你告诉我也没关系。有时候我们人是不喜欢人家给你建议，但是告诉我没关系，试试看。侵吞寡妇的家产，还有一个第六，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祷告到底有没有长有没有短？什么叫做长的祷告？什么叫做短的祷告？当然有长有短。每天早上去蒙郡回来开车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祷告，大概是十分钟，就是一个礼拜的一个教会的主日敬拜的广播。那这个牧师我不晓得，是第一个主持人讲了那话，有下面就请一人祷告。那我是从蒙郡通这个 River Road 开始开车，这个祷告一直祷告到差不多8分钟，我看看表示10分钟。那我觉得这个祷告挺长的，但是呢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代祷，可以教会代祷。那我也知道我们教会礼拜天没有代祷，对，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凑一点。今天早上我又拖了一点比较没有代祷，我们也需要有代祷的时间。但是我们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故意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其实祷告长了并不一定属灵，祷告要祷告的 to the point， 要祷告到点上去。彼得在沉海之前，掉海里面以前，那个祷告就有两个四个字，主啊救我，一切的问题就解决。当然不是说你每天祷告是这样，主啊救我，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思祷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都不长，反而我们没有那个耐力祷告那么久。但是在公祷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太长，要祷告半个钟。但是祷告长短不是问题，这里告诉我说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有人说我不会祷告，祷告不是没有什么会不会，你心里面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就是向神祷告。向神讲的话不需要作词，不需要修辞。我也很欣赏我们领会的弟兄，他们在领会之前都有做很好的准备。虽然他们，我有时候听他们的祷告可以印一本小书， 他们写了很多很好的祷告词。啊，这个是我认为是他们的慎重，不是上到台上来随便乱讲，而是有很好的准备。所以有的人念祷告词，我也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是分别，大声跟小声没有什么关系。有人祷告很大声，有人祷告很小声，但是有的大声不要太大声，震耳欲聋，使人感觉刺激。所以我去韩国这一次，他们祷告有一个人真是吓死了，好像是上帝听不见一样，那些大喊大叫，也许他很热诚很真诚也好，不过要想到旁边的人可能会感受不一样，可能顾到别人。所以耶稣说不要听他们假意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我不知道他们会受什么刑罚。在我们耶稣讲的前面的这些事情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有它自然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就是他们的惩罚。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方面要做一个明知的人，让我们与教会与传道人与牧师接触的时候，不是说整天去防备，不是防备这个人，而是防备他们的教训，要知道他们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照着圣经来实行。同样的要把这些原则引用到我们个人身上，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在这样的一个指责之下，我能够站立的稳吗？所以当我们能够面对主的教训，认识主为主，我想我们的生活会明天都在进步当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将真理存到你心中。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险恶，很多人心与面貌不相符合，主求你给我们智慧做明确的判断，叫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成为光成为盐，使人能够真的到基督荣耀的台前认识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